你们要彼此相爱。读经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约翰福音13章34到35节。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我们若彼此相爱，神就住在我们里面，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。这样，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，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。人若说，我爱神，却恨他的弟兄，就是说谎话的。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，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。爱神的也当爱弟兄，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。约翰一书4章12、17、20到21节。主在被卖的那一个晚上，与门徒同进晚餐的时候，主拿了一盆水，又用手巾束腰，就亲自给门徒洗脚。洗完以后，主对他们说，他虽然是他们的主，他仍然服侍他们。他在门徒面前降卑自己，给他们一个榜样，要他们学习彼此服侍。主这样做，就叫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体会出主是何等迫切要我们活出神的爱来。在这事的同时，主郑重地吩咐了门徒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约翰福音13章34节。神的儿女若不活在彼此相爱里，那就亏欠了主，也亏欠弟兄。一、彼此相爱的需要。一、主的命令。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提醒，主吩咐他所救赎的人都要彼此相爱。我们若是讨主喜悦的，又是甘心服侍主的人，我们就不必再参详其他的理由，只要看见这是主的命令就够了。认定是主的命令，就算再没有别的解释或理由，我们也当乐意的遵行，因为爱神的人也当爱弟兄。二，将神显明出来。人的天性都是以自己为中心，以自己的利益为前提，也就是说，人不会爱与自己的利益无关的人，更不会无偿地服侍人。神让他的儿女们甘心情愿地顾念别人，在人以为太难的事上舍去自己，像主为我们舍己一样。主就说，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借着神儿女们的相爱，就叫人晓得神是实在的。若不是神实在的做了工，自私的人怎会成了忘记自己而爱顾别人的人呢？有一位弟兄信主，是因为在学校里看见基督徒彼此相爱相助，心里就受了吸引而寻求主。爱叫人碰着神而认识神。三，神得安息。我们若彼此相爱，神就住在我们里面。约翰一书4章12节。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，神住进我们里头去是没有问题的。但这里好像给我们看见，神住在我们里面是有条件的，那就是彼此相爱。其实这不是条件，而是说出我们若彼此相爱，神就安然地住在我们里面，是说出神在我们里面住得舒服不舒服的问题。在创造的工作中，神已经安息了。在救赎的计划中，神还不能歇下他的工作。也就是说，神仍然不能在救赎上得着安息。但是他却说，我们若彼此相爱，他就想到安息的滋味。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是活在他的家中，没有相爱的家实在是叫人烦恼的。神为着救赎我们，连自己独一的儿子都舍弃掉，他爱我们到这样深的地步， 叫我们享用了在救恩里的安息，难道我们不能体贴他的心，彼此相爱，叫他也因着我们相爱而享用安息吗？四，完全神的爱，除去审判的恐惧。我们得救是接受神的爱，但这爱在我们里面还没有到完全的地步。神给我们看见，我们若彼此相爱，不单是神就住在我们里面，并且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。事实上真是如此，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满意的时候，就是我们懂得爱弟兄的时候，越爱弟兄，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就越满意。神的爱越满意，我们在神的面前就越坦然。现今活在神的眼光中，我们里面没有控告，将来站在神的审判台前也没有定罪的事。因为活在弟兄相爱里的人，他们是脱离了肉体的辖制，单单靠着主的生命来活，他们的生活在神面前就不会出岔子。二，弟兄相爱的逆流，肉体显大。我们遵从主的话去学习过相爱的生活，并不是没有阻力的，这阻力是来自人的肉体。肉体是引导人寻求自己的利益，或者是对付别人，或者是限制自己，叫自己不能去爱弟兄。从外面来看，要爱弟兄就一定是我自己有损失，要帮弟兄的忙就一定叫我自己有牺牲，叫我所有的减少。比方说我要接待弟兄，很可能我日常的生活规律就受打扰，我的物质享用就要与弟兄平分，这样子是人的肉体所不甘愿的。又比方说，我要劝勉一位失败的弟兄，好让他悔悟就回转归向主，我就感到很难为情，也害怕他不肯接受，反倒把我臭骂一顿。这一种的担心也是出自肉体的作怪。总的一句话说，肉体一直叫人寻找自己的舒服，拒绝自己的减少。因此要学习弟兄相爱，就得严正地对付人的肉体，不叫他有活动，以致造成阻挡我们顺服主的力量。有几个弟兄一同落在极其困苦的处境中，健康的情况十分坏，当中的一个已经变得不像人的样子，另外的一个弟兄手上还有一些维他命丸这类的东西，他的健康算是比较好的一个。他看到那一个弟兄的光景，里面就有催促要分些维他命丸给那弟兄，但是要给多少呢？他也想到自己的需要，他也想到前面还有很长的日子，给一半吧，不能解决那弟兄的问题，要给就全部给，这样就有许多的考虑，甚至考虑到一个地步，索性就不给算了。可是看见弟兄的样子，里面的催促不肯停止，经过了很厉害的挣扎，他终究不给肉体辖制自己，把全部的药丸给了那弟兄，叫那弟兄不致摔残致死。过了不久，他们也一同脱离了那苦境。不要让肉体有活动的机会，靠着主来胜过他，我们才能学习过彼此相爱的生活。稍微多看自己一下，就不能赶上主的心意。三，相爱是生命的流露。看哪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，流到胡须，又流到他的衣襟。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，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，就是永远的生命。诗篇133篇。弟兄相爱是生命的流露，又是在神眼中看为美的事。 满有神的恩膏，也叫人大得滋润。不少神的儿女在生活里失去喜乐，不是因为犯罪，也不是停止了追求，而是因为没有活在彼此相爱里。他们的生命没有找到出口，就闭塞停滞下来。主说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，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你们要彼此相爱。约翰福音15章11到12节。生命没有出口，就把喜乐的源头闭塞了。我们若活在彼此相爱里，生命就有了流露，我们的喜乐也有了满足。有一位姐妹，她住在城东，另一位姐妹带着几个孩子住在城西，靠着从工厂接回来的车衣工作过活。有一次，这个姐妹病了，一家大小都缺人照顾，连生活都成问题。住在城东的姐妹知道了这事，就跑到城西去，替那姐妹看顾孩子，也替她把接回来的工作做好，一直到那姐妹痊愈。有人对那住在城东的姐妹说，你有空去替别人做事，为什么不给自己多赚点钱呢？那姐妹回答说，我的生活过得去就够了，我不想给赚钱的事辖制我。主为我舍了命，我现在为姐妹花点力气，并不是怎样了不起的事。如果我不这样做，我就亏欠那姐妹了。彼此相爱不是讲外面的理由，而是生命在人里面的催促。又有一位弟兄，他的环境并不太好，而且是在半养病的光景中。有一次，好多个和他在一起的弟兄姐妹因事都到乡下去。几个月以后，弟兄们都回来了，这位弟兄就为他们预备了许多美食，请弟兄们到他那里去有点交通。弟兄们接受这样的款待，心里觉得很过不去，因为他们知道这弟兄在经济上并不宽裕。那弟兄领会弟兄们心里的想法，就对他们说，弟兄们下乡几个月都饿瘦了回来，我总该为你们预备一点食物才是。我虽然不富足，但主给我有这个能为弟兄费财费力的机会，我就得给弟兄们一点服侍，这是主的恩典。里面的生命丰富，外面就顶自然地会去服侍弟兄们。彼此相爱并不是教条或律法，而是生命的流露。没有里面爱的生命，人在外面是勉强不来的。虽然知道要彼此相爱，但是实际上却爱不来。里面有了爱，不爱弟兄就过不去。我们属灵的生命长大，我们就会觉得弟兄们可爱，我们就自然而然地活在弟兄相爱里。四，几样具体的操练。我们相爱，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，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。约翰一书3章18节。爱心的生活不是道理，它有实际的内容。我们不单为着弟兄们祷告，也按着主的心意有实际的操练，给主用着来显明主的爱，也一同享用主的爱。一，不要塞住连续的心。许多别的宗教徒，除了部分以善事来沽名钓誉的以外，不少人在他们的宗教观念下也会表露怜悯和同情。我们成为神儿女的人，更当在给人怜悯和同情上操练自己。凡有世上财物的，看见弟兄穷乏，却塞住连续的心，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？约翰一书3章17节。神给你看见弟兄有需要，你却对他说，仰望神吧，神会给你预备。当然，这个劝勉是对的， 但是神却是要用你去给弟兄预备，因为他给你看见弟兄的缺乏，你就当顺服主去供给弟兄，不要因为你要拿出去就塞住连续的心。只有嘴唇上的相爱，不单是得罪主，也惹起人心里的顶撞，这种光景是要不得的。总要记得，我们坐在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，就是坐在主的身上。马太福音25章40节。二，饶恕弟兄。主曾经对门徒说，要饶恕弟兄70个7次。马太福音18章22节。那就是说，我们该绝对的、无条件的饶恕弟兄。因为我们的神是完全的赦免了我们。弟兄若是得罪了我们，我们承认在口头上饶恕是很容易，但在心里总不是味道。但是主要求我们要饶恕弟兄，不要把弟兄囚禁在我们的心思里，不肯释放他。我们若不肯饶恕弟兄，我们在神面前定规不能交通，因为在我们的里面有障碍，有怒气。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。马太福音18章35节。若是你得罪了弟兄，你就得向弟兄求饶恕，因为你把弟兄的心伤了。你既是学习爱弟兄，你就不该叫弟兄的心因着你的缘故一直受伤下去。你要找着弟兄，忠心地向他认罪求饶恕。你说，弟兄，我得罪了你，伤了你，请你饶恕我。主的话也提醒我们，所以你在坛上献礼物的时候，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，就把礼物留在坛前，先去同弟兄和好，然后来献礼物。马太福音5章23到24节。不向弟兄求饶恕，我们在神面前的路就走不通，神也不悦纳我们。教会蒙福，常是因着神的儿女彼此饶恕，中间没有阻隔，教会就活在同心里。在这样的光景中，神的工作便没有阻挡。三，挽回弟兄。有谁软弱，我不软弱呢？有谁跌倒，我不焦急呢？格林多后书11章29节。保罗心里的意念何等宝贝，一面写明他对弟兄的记挂，一面也承认自己也是同样的软弱。我们也承认我们也是常有软弱，因此对弟兄的失败和软弱，我们不是用论断和拒绝的态度，而是用爱心把他挽回过来，为他迫切祷告，也当面劝勉他，如同保罗在加拉太的地方挽回彼得一样。参看加拉太书2章11节，用爱心说诚实话。以弗所书4章15节。我们顶大的难处，就是觉得面对面说话太难为情，因此对弟兄的难处没有说到他的里面去。我们该求主给我们看见，弟兄若得不着挽回，他的属灵前途就完结了。我们岂能眼巴巴地看着弟兄的属灵前途毁掉吗？为着把弟兄挽回过来，我们得诚诚实实地和他说话，不拐弯抹角地在转圈子。弟兄们，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，你们是属灵的人，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。加拉太书6章1节。挽回弟兄不等于沉重的责备，该用柔和的心体恤弟兄的软弱，有责备也有安慰。过重的责备不但不容易挽回弟兄，反倒把弟兄推下去。在爱心的功课上，顶难学习的就是挽回弟兄，把弟兄的软弱看成自己的软弱，又在软弱中寻找归回的路。这个操练是很不容易，但我们还是要操练。我们承认我们都是软弱的，我们需要弟兄的挽回与保护， 我们也学习挽回并保护弟兄。四，不半跌弟兄。爱是不顾惜自己，只想到别人的好处与受造就。神把我们放在弟兄们中间，我们若不能给弟兄造就，就会给弟兄半跌的缘由。因此，我们就得为着弟兄的缘故而学习约束自己。我们在主里长进，就会看见和尝到在主里的自由，但是为着软弱的肢体，我们就不好用尽这自由。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，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。罗马书14章13节。保罗在罗马书14章和临前8章里所论及吃祭过偶像的肉的事，正好给我们一个学习的好榜样。在保罗的认识中，偶像算不得什么，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个信心和认识。保罗若按他的自由来吃那物，就会伤了软弱弟兄的良心。另外一个问题，那时在世上出售的肉，按当日的风俗，在屠宰的时候都是祭拜过偶像的，那怎么办呢？保罗明明地讲，他吃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他若吃了就叫一些弟兄跌倒，他就永远不吃肉，免得叫弟兄跌倒。因着爱弟兄而叫自己受约束，这是主所喜悦的。不要想我们在主里的自由被侵犯，只要想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的物。你常常祷告是好的，但是你大声的祷告把别人的安静都破坏了，就不应该。你歌颂主也是好的，但若你的歌颂妨碍了别人，你就该约束自己。这是爱心的功课，而不是片面的自由的问题。我们该操练自己，不在坏的榜样上绊跌弟兄，也不在好的事上用尽了自由，以致叫弟兄跌倒。许多事情对神的儿女来说，不是能不能做的问题，而是做得合宜不合宜的问题。为着弟兄的软弱，就是能做的事也不一定要做。五，爱心的界限。主喜悦我们活在爱中，但是爱心却不是没有原则的，也不是没有界限的。有些愚昧的人常使用没有爱心这话来维护个人的短处，或是利用没有爱心这话来做要挟，使他们得着好处。我们可不能在爱心的幌子下便做出愚昧的事，纵容了罪恶，又受了人的骗。爱心不等于漠视罪恶，爱心是有原则的。爱是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哥林多前书13章6节。碰到不义的事，就不能使用爱心；碰见不合真理的事，就不能用爱心做挡箭牌。圣经上明说，若有人不肯做工，就不可吃饭。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10节。你若碰上一个人，他是整天活在赌馆里，或是这人根本就是以行骗来维持他好逸恶劳的生活，他跑来向你求爱心的帮助，你该不该给他帮助呢？不应该。这不是爱心的问题，爱心的界限不许你这样做。你要做就是过了爱心的界限，变成包容罪恶。一个学生在考试时作弊，给教师发现，就给学校处罚了。事后，这个学生指责一位基督徒教师没有爱心，这种指责是没有根据的。这不是爱心的问题，而是公义的问题。爱心不能破坏公义，破坏了公义就不是爱心。连神自己也不做这种破坏，他在爱里拣选我们，他也在他的爱子身上保存了公义。爱是规规矩矩的，不是乱来的。你不能说我们彼此相爱，就随便拿了弟兄的东西当作是自己的。 一切不合圣徒体统的事都与爱心合不来。我们要顺服主，追求彼此相爱，我们也要在真理里，在神的脸光中学习爱弟兄，让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完全，叫我们在弟兄中间学习有了爱弟兄的心，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。彼得后书1章7节，好使我们丰丰富富地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。彼得后书1章11节。